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也欢迎收听空中辅导。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不单单是关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也关注我们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当我们个人灵命长进的时候呢，其实无论是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也好，都会越来越好的。那我素琴真的是，无论是你是我们的忠实的老听众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鼓励你好好的守住这个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能够陪伴你，让你不断的去成长。我们空中辅导呢有交友恋爱婚姻这个小册子的电子版可以免费赠送给您，还有彭贝辅导的特辑的讲义也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最近呢，我看电邮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非常关注这个辅导方面的学习。那我也是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收听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吧，尤其是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网站呢，你可以找到辅导方面的一些宝贵的内容，比如说哀伤辅导、彭贝辅导，还有离婚关怀与辅导、辅导的基础概念，这些内容都在我们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好好的去学习。那今天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有没有职场方面的这些内容呢？职场方面的也有。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来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这些资源呢赠送给你，借助电子版呢，可以让你在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的。第五空间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已经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感冒了。是的，我上个礼拜呢已经感冒了，其实今天呢已经好了很多，接近尾声，但是还是鼻音很重，希望大家也都保重，不要在换季的这个季节里呢忽冷忽热的时候呢感冒。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你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任姊妹在线上了。喂，任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朱师母。
你好，你好，任姊妹。
你好，哎，你好，
是是是，
听您今天感冒了。
哎，对对，但是很感恩的，只是感冒而已。
很多就是那个甲流这边，我们这边也是很多甲流传染，这感冒孩子们啊。
对对对。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让咱们那个就是空中辅导的团队，还有咱第五空间的弟兄姐妹，
嗯嗯，
给我的女儿献上祷告。
是。
因为是我女儿今年15岁。他应该是马上都中招考试了，
是，
但是孩子现在是特别对体育比较恐惧，因为他们，因为他们下个月4月份吧，应该是要参加中招的体育考试，所以说现在学校也是锻炼的比较有专业的老师在带他们，他们也在参，因为他体育一直不是很好，特别是跑步，所以说，他们学校现在就把他们就是说不太就是跑，就是说那个体育不太好的。就聚在一起，每天呢有大课间嘛，有专门在带他们锻炼，所以是这样的。孩子也非常的努力，但是他每天他也看到自己在进步嘛，他每天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我今天跑步哈，或者我今天绿茵跳远或者足球哈，都挺不错的。但是只要碰到那个哈测试，他就不行。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恐惧。如果就像上周啊，有个他们学校的体测，就体育测试，他就从上周五回来就一直在说，然后到周天送去的时候还在说，哎呀，这体育怎么办？我们说你不用想太多，只要能坚持下来就行，你现在不要考虑速度。他说可以，但是到上周二的时候体测，他就没有参加那个就是那个中跑， 因为他老师直接好像就说了一句说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可以下周补测，所以说他就没有参加。所以现在就是说该怎样去跟孩子沟通这方面，
我觉得
因为我们这
是你说
也不敢说太多，因为他是因为他学校可能是抓的比较严，现在孩子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去年打过电话嘛，当时说孩子上住校呀，好像就说不想住校，一直我们在沟通，后来有在学校又过得非常的快乐开心。
对对，
初二的时候，然后今年到初三就最后这两个月的时候，现在又是那种跟初一那种感觉一样，每天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感觉到吗？
是，
他就是不敢看到他们班同学有人回家，只要看到就给打电话，什么时候也给我接回去吧。就是我们班有好多小朋友都回去，是这，特别是晚上特别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就再坚持坚持，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接你了。因为现在到初三的时候，他们现在就只能休息一天，以前是可以休息两天，现在就只能休息。他是每天早上反正也是比较早上，他们应该是6:30起床，然后到晚上10点钟才可以下晚自习才回宿舍，就是抓的比较严一点。
真的好严呢。
啊，对，所以说呢，他学校抓的也比较严。我们开家长会，老师也是说，我们是有我们的方法的，就是他们体育可能是个70分，但是中间可能有学校给的10分，但老师是规定他们这个学校体育是不能10分的，所以说他压力也比较大。他那天告诉我，我说没有问题，没有，你只要跑步跑下来，只要咱尽力了，那就没有必要满分，也可以。这个体育不是说只要是锻炼身体嘛。他那老师说了不能10分，我说那你尽量吧，你尽力吧，因为老师也是早上6:30都带他们要跑步呀，干什么也比较负责任。也这样，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目标嘛。我说你可以，咱考高中有很多的学校要上，你考不了省重点这三个学校，你也可以考第四名学校或者考市重点也都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咱非得去省重点高中。
他是
因为他们这个学校在陆陆续，特别是这两个月陆陆续续班里的同学在走，因为有很多孩子，有好几个孩子可能会中间走了去西安了，因为那样上可能高考的时候可能分数会相对低一点，比河南这边考试，所以说有同学们走，对他影响。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校会提前把他学校也会提前录取走几个人，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有时候可能会中间回去上一个小课，
是，
所以说他所以说他这一段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也有点压力，每天打电话能感觉出来。就是说想问一下周师母，这样的话我们该怎样去给我们的孩子沟通？
其实我觉得疏导孩子的情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他的情绪是我们是需要让他能够跟你表达。像你刚才说的，女儿已经在进步当中，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告诉她说，其实如果你的老师每天早上叫孩子们就是跑步的话，老师也看在眼里，就是他看到你的女儿也在努力的在操练体育方面，对不对？所以你就从这个点呢下手，然后呢告诉她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老师他能看到你的用心，如果你的老师看到你的用心的时候，只要你尽力的话，你就对得起自己了。其实我觉得你很好，你刚才跟孩子的沟通也是讲到不在乎，如果考不到重点的话，第三第四第五都没关系，对不对？重要的是孩子要高兴要快乐。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快乐当中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的。如果他整天都是那么有压力绷得紧，而且自己又不是那么快乐的时候呢，他学到的东西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消化让他能够用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作为妈妈的可以常常的鼓励他。我觉得学校真的是非常紧啊，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所以现在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就是多一点的告诉他说，爸爸妈妈不在乎，爸爸妈妈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尽力，你尽力的话，无论你考得好或者是不好，我们都不在乎，我们都是爱你的，让他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对啊，所以我鼓励你啊，就是常常的他 你应该最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就是常常或者是发一个短信给他一种鼓励，就是说妈妈是疼你的，妈妈是爱你的，别忘了无论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是最爱你的那个人，所以不用惧怕有任何的难处，我们一起去面对，让他知道不是他自己很孤单。而且呢，他体育这一方面比较差，其他方面应该是好，对不对？所以你就告诉他说，
是的，
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你不能够要求自己别的科目那么好的时候呢，连体育都要跟着要考满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要让他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嘛，对不对？你可以
他主要他主要就是因为可能老师在不停的讲，因为他就是文化课可以说就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在年级他有1000多孩子，他能进年级100多名，他学校可能就是说想有个升学率嘛，可能老师们所以说不想让他们失分，所以说他老师可能是说你文化课这么好，你不要在体育上失分，这样的话你就进不了这个省重点高中。他可能有一直在想，呀，我要体育要这样，他一直在这样想。
对，
是这个。
我也能够明白，老师看到这个孩子其他的科目都那么好的时候，就觉得如果这个体育课能够再拉上一些分数的话，就完美了。但是这个不是只是老师这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希望，连你的孩子他也希望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强求，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强求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让你的女儿先认识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能够要求自己完美，包括你包括我都是这样的，我有优势的地方，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能够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又能够正确的接纳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做妈妈的你也不用太担心，常常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其实考高中只是人生考试的其中一部分而已，将来考大学或者是考完大学读完大学以后走进社会还有很多的考试啊，对不对？
好的，
对呀、
明白，
是啊，所以我们大人先要放轻松，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让他能够接纳自己，也让他自己不要要求自己过高，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但是不能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说啊，你随便，你考得不好都无所谓。那，也就是说，学生要有学生的本分嘛，对不对？
是的，
对对对，我对国内这个体育课不是很理解，但是在第五空间有一些听众呢，他们就说，一般来说初中考核体育都是60分，只要能通过及格，这个60分学校一般都会给的。这位听众回他说，我家小侄子就是这样，现在很多孩子体育都一般，跑800米就很费劲儿了。
对，他就是800米，我们现在主要就是。800米，你看现在有时候晚上我接他，那天中午接回来，我说你晚上想吃什么饭？他说妈妈，我晚上不吃饭了。那个下个月都要中考考试了，我还是不吃了，瘦一点话，要不越吃都跑不动了。他
不是吧？他的体重
我女儿是个子比较高，她1.74米，但她体重要有100，将近150，但也看着也不是很胖，但是她肯定是跑不动。
个子高
，就是的个子啊。是这样的，
但是不能不吃饭呢。你告诉他说，对不对？
他晚上嘛，他我们班晚上在学校嘛，他我们都不吃饭，因为下个月要考试，就反正都是他学校也挺自律的，他们老师也管得严嘛。
对，
他现在反正也挺辛苦的。你看，虽然下课都没有时间，有时候你看像可能语文老师会拖堂拖5分钟，数学老师有提前进来几分钟，他要上卫生间就大家直接上就行了，就没有玩的时间。大课间又把他们带走去开始做体育。开始在训练体育，就是特别的辛苦，可以看出来每个家长都是这样反应的。因为是我的女儿，可能是她喜欢跟我们沟通，每天就早上给我们打一个电话，中午也会打，晚上6点多再打，然后睡觉的时候再会打个电话，所以说会 我们会知道什么情况。
是是，
就有的可能孩子像我们那个家长可会跟我聊嘛，就问我学校情况。
嗯嗯，
他想我们孩子也不给我打电话，这学校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讲一下，然后是这样。啊，是这，
是是是，
他爱打。但我能感觉到可能这个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可能是学校给的压力也比较，下周他们学校又开始一个百日誓师大会，就是百天了，就要冲刺百天，要中招考试嘛，可能是这个样子。
是是是
啊，给他学校给的压力也比较大，但这个学校还是比较好的学校。
嗯嗯，
因为他可能有，就像老师跟我们说的，你们放心，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
嗯，
啊，是这样。
是，
但是今年主要是疫情三个月的时候，可能孩子也没有锻炼，盲校这样，盲校锻炼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是受不了，是这样。
嗯，对对对，
他可能是觉得速度提不上去，是这样的。
哎，我突然想到，任姊妹啊，你也可以跟他们的老师有一个沟通吧。
嗯，
我觉得跟老师也可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互相的鼓励孩子，让孩子尽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老师从你这里就能够更多一点的了解孩子的现在的处境，因为你的女儿她在不断的进步嘛，对不对？
嗯嗯。啊，老师也特别的好，老师都比较好，有进步也会跟他讲。
嗯，
有时候啊，他跟体育老师也都是比较好，有时候他跑不起来，什么原因，老师也会跟他具体的分析。
嗯，太好了。
分析，然后过来跟他讲一下。
是是是。
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女儿自己就是把这个压力扛得太重了。
对对对，她自己压力比较大。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
啊，
你一定要疏导他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让他真的是能够自我接纳，不是样样都要求好，而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弱项的时候呢，也要接纳他的弱项。
嗯，好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还要咨询一下周师母，就是他看到别人回家，他也想回家。一周嘛，六天，他老是想要周三给他接回来一下，这样我上周是给他接过来一次，但这周我跟他说没有时间，就没有接他。
哦，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嘛，他想我们班又有好多孩子回去，我那这周妈妈也没有时间，爸爸也没有时间，他那好吧。
孩子想回家，我相信是每个孩子住校孩子都希望的一件事情。回到家就不一样了，那个感受啊，或者是情绪啊，各方面就会轻松很多。在学校呢就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作为妈妈的你呢，如果可以的时候呢，也尽量的配合。但是当然了，你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也坦诚的跟孩子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之间的沟通。你的孩子我相信你是最认识他的，对不对？
嗯，我是主要是想哈，你要给他接回来的话，一晚上接回来，他6:10接回来，第二天早上我会七点钟再送过去，这中间晚自习还有第二天的早读他就没法上了嘛。
嗯，
我想你要在学校早读的话，他可以背背早读，他是有政治跟历史可以背一下，晚上晚自习有时候老师也会看看新闻，读读典范，
是
这样接回来会不会影响他学业，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的跟孩子沟通啊，你说妈妈其实呢，当然了，我有时间的时候我愿意把你接回来，但是妈妈有一点顾虑，会不会这样呢，你听听他怎么说嘛，对不对？
啊，我跟他讲了，他说没有，现在上晚自习老师也不讲，都在教室玩了，那就写好作业，我作业我中间下课我就写完了，他来个车。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你的女儿呢，她有数，她心中有数，她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她挺成熟的一个孩子，所以不用太担心。考高中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跟着这个学校这么好的一个学校，老师这么严格的在叮咛孩子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常常，偶尔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带回来也是可以的，好吗？
好的，那我明白了。
好的，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女儿，告诉她我们有很多人关心她，会为她祷告，叫她不要害怕，也不用担心，好不好？
嗯，好的，
好，谢谢你
的
电话，好，再见。
原来只有几个人敢
爱变了角色，而为此一份爱也会完全变质。
千万不要把教育小孩的责任推给别人，也不应该推给学校，这个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因为人的基础品格、性情的打造是在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不要轻易地交给别人来教育小孩，因为在品格的教育上，父母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要记得，父母要看重的并不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优良的品格，这才是他迈向成功的因素。
我把全部都给你，因为这叫爱情，但是我只希望你，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
祝福育儿路上的你，活出精彩，活出爱。
空中辅导，
同心合一。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另外是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呢，我们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刘弟兄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啊，感谢神，你是周牧师啊？
我是周师母，你叫我师母，不要叫我牧师好吗？
周师母，
哎，你好，
我给你白天上的，我给你这周师母是吧？
对对对。
我跟你说一声，我今天给你接通了，我心里我对象哭，因为啥呢？我是哑。85年可能也得忘了，人你打电话的多。85年，我给你们去了一个是去梁凤县，给周光亮牧师、周素琴牧师去梁凤县，你给我寄的凌晨7部曲小车子。
哦，85年写了2封信呢。
对对，那一个是去梁凤县，但是呢，我那时候也是不明白。那你在这个2017年，我又给你们打电话，打了这点我的妻子。走了，妻子走了，我就为他祷告，又叫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教会我你做了几年，我就为这我们教会的事情跟你说说，可好，牧师？
好的，你说2017年您来过电话对吗？
我一2017年，我现在我把嘴上都想哭呢，那打一回都响30次响子，你都给我挂着，你都不给我传，我这本来这打不通，给你打不通的话，我今年到秋，我卖我粮食不吃，我得上香港，我找周牧师去。
哦，
为什么十岁的小孩，我天天听不人意，10岁的小孩都能打通，我咋打不通呢？周牧师，我就这样了。
那个你按照时间我们播放就是直播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打进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打进来的。你平时我们不开放的时间你打的话当然打不进来了。
周牧师，我每天都是星期二星期四都是7点钟到八点请，现在8点半请，8点请那个谁那种的。那个走那个跟随那种讲到，
哎，是是是，没事儿。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教会祷告，什么祷告呢？祷告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的是一个本地的带斗羊，他把他的妻子，不在教会，这10来年了，也不归教会，他与他这个干闺女，他与他这干闺女在这个教堂里头，一个是这个教堂，搁说20多间房子，因为他住在他三口子，他又要个小孩，他叫完教会来养这个小孩，这个教会也就容易就是他，不是谁家教，就是他的教会，别人这个新学生一个陈弟兄。他俩闹分子，就这年走了， 现在就是他以他为主，现在跟他家庭不和睦，不在一块，他这样的合神的旨意嘛，他跟他管是他的干管局，他又要一个小孩，现在六七岁了。
这个呢，刘弟兄啊，你在电话里面这么短时间讲那个带头羊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就很难去判断合不合乎神的心意。那你说他已经有一个闺娘了，他又要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呢？
不是这弟兄，那个姐妹，那个周牧师，他是他的管管你还是七幺幺的，现在就是跟他对错了。世人都散布，俺去为了传福音啊！你信主吧，信下主，信下主。俺信，叫我你，你教会了，你做的啥事情？就这传福音也受拦阻，这样就这样。
哦，你是说他跟他的闺娘住在一起了？
啊，是他赶过你，他又要个儿，又要个小孩。现在他家庭闹的都不回家，
所以现在问题是他自己的家，他不回去跟干女儿住在一起了，这个意思吗？
这个教就在教会住，教会就是他的家，就是他三口子现在周末。
我知道。所以呢，现在问题从你跟我分享的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能够看得出来，你们教会根本都没有人在管理，对不对？只是带头羊他一个人说了算，对吗？
是的，对。
那这个就不合乎圣经了。
我有一次我跟你说我的这个情况，有一次跟着一路去探访，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是最近没有跟你有年事了。我跟着去探访，瞧一个车的弟兄被车撞着了，我要跟着一路去问我拿多少钱，我自己一个人我拿100块钱，他叫我单去，不跟着一路，这个探访没有钱不敢去瞧弟兄吗？不是。
那个刘弟兄，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做礼拜啊？
守主一年，守主也能守个十多万，这现在有时候百十个人，一到年关都到你，那个八间房子都买卖的，那年关人家出门的啊，他来平安的啊，奉献钱啊，都现在我都说这个，给你为我们教会祷告，俺现在一个姊妹，俺都得为着祷告。
弟兄，你们教会呢？有没有年轻人或者是念过书的人或者是读过神学的人，有这样的人吗？
他不用
啊，
他现在就是以他法律算，
他不用这些人，他说了算，对不对？
对。
那不行，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
就现在我就是叫您为我们的祷告，感谢上帝。
我相信很多的人在听这个节目，应该你们那个地方应该是农村呢，对吧？
对，俺是农村，有小一个县，是个小地儿。
对，是个小地方，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带头羊呢，就是自己什么都说了算了，而霸占教会，霸占成为自己的地方，那这个呢，是真的不合乎神的心意。我甚至在想，他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如果他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为你们教会祷告，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会为这个教会祷告。但是呢，我是希望真的是神能打发读过神学的一些年轻的传道人能够到这些农村的教会去牧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带导事项。好，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
周牧师，他两个儿子都是在合肥神学，都是牧师来中啊。
我们不讲他的儿子了，因为他们家里面可能的情况就是很糟糕，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有真正能够真的是一个奉献自己，愿意爱主，愿意为主摆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去牧养你们的教会是很重要的。
所以还为我祷告，这总牧师
是、
为我祷告。什么祷告呢？因为现在我一开始就没信主的时候我拜魔鬼，现在这几十年了，是因魔鬼借着我家庭就出马的人给他看病，就说呢，我去俺家庭签信的，我呢模糊信的，到你这犯了错误，到你摸完家庭说不能信他了，他不行正道，俺要拐过来信耶稣，信耶稣，现在魔鬼不断的来，俺家庭也被也接走了， 走了。前两年我做一个见证，是不是管做这个见证？
啊，可以啊，你说吧。
我听到一个原先的是这个克史莱姆是讲到八点，到七点半，八点到八点半，他讲过那个讲了雅各夫的一章十四至十五节的经文。我听了那个道以后，我这个思念魔鬼撒旦不断的叫我想为了肉体的事情，我赶上教会他不叫做，看看是不是可叫我做，我看是这样是不是合谁的旨意，我呢，我听了到听到了八点半以后，我天天思想想了家庭了，想了家庭以后，到静默后，这边听完后了，我都开始先到那个睡觉了。睡觉以后，好了，魔鬼你想心里想要的，魔鬼借着这给你送老婆来了。我感谢我到静默，我把心中的不行这样，我感谢主，我这岁数祷告，我哭的感恩，我上帝疼我，上帝明知道恐怖我胜不过，老头激动我忍住去吧。哎呀，老大的借着神的仆人讲出神的道，就是你们那个最做了才就是死罪，就听了那两节经文，我确实是听完这个道，我确实是神的，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要不是上帝借着神的仆人，我胜不过。
啊，那个刘弟兄啊，神的话语帮助了你，我觉得这是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呢，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要不要断章取义的，突然从哪一段经文看两节经文，这样去看自己的生活。我想问你，你现在能不能够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
我的手机在我旁边呢，我天天听，天天听，我打电话都人都能打通听，我天天听这个节目是。
那很好，那很好，我鼓励你坚持好好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不单是空中辅导，包括其他的这个栽培性啊、训练性的节目，讲圣经的节目，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好吗？
周牧师，
是
我不是听您那个节目，我早都离开神了。
我知道，感谢神。
我问你这一句，那个这个孙大中可是三十年前那个孙大中了。三十年前我都听那个孙大中讲到了。
是是是，好啊，那你继续听孙大中的讲道，好不好？
好，
嗯，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我问您了，我确实我打我真的打不通。
谢谢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今天打进来了，我也我代表电台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们会为你祷告的哈。
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笑时你同喜，忧伤时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一首诗歌，诗歌的曲名是《因你与我同行》。第五空间的听众呢，已经把歌词放上去了，非常宝贵的歌词。这里说，因为有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感到孤单寂寞。这可能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姐妹啊，老姊妹，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她说她的丈夫离开世界大概有十多年了，一个人啊，一直坚持这样的生活下去。现在年纪也蛮大了，差不多快60多岁了。但是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啊，不能说是弟兄，是不信主的也是啊没有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吧。晚年的时候也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位老姊妹呢，就问愿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呢，对方拒绝。他说我支持你信耶稣，但是我自己不肯信的时候呢，这位老姊妹呢就拒绝了对方。他说我十多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丈夫，我靠着主都一步一步的走过了。现在在我晚年的时候呢，如果信仰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接受对方的这样的就是不愿意再继续的跟他这样愿意交往下去。只要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哎呀，听了这位老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心里面也是蛮得安慰的。是的，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不会孤单寂寞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有一位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陈姊妹。
是秦师母。
喂。
喂。
是，你好，我是周素秦师母。姊妹的电话断线了，好可惜啊。这位姊妹希望她能够再打进来吧，因为她说她自己没有受洗，她可以为别人祷告吗？我就想多一点的了解。我相信这位姊妹她应该是一个初信的信徒，是可以为别人祷告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我们都有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不单是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希望这位陈姊妹能够继续的打电话进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互动吧。我素琴再次的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我素琴再次的强调，在婚姻生活里面也好，我们一定要回归于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神他所设立的婚姻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主， 从我们出生到结婚，我们对于婚姻的概念呢，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婚姻观，或者是从父母身上看到的一些婚姻观。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一定要回归到圣经里面，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满足我们，而是我们要在这个婚姻里面尽上自己的本分。比如说你是做妻子的，妻子有妻子的职分，那妻子的角色就是帮助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呢，就是要担当，要负起这个家庭，带领家庭的这个角色，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或者在灵里面，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所以我再次的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回归于圣经。最近呢，我们的节目有播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在寻找伴侣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着急，甚至有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另外一半，这个呢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常常说，成功的婚姻是在于选择配偶，选择正确了，你的婚姻成功了一半；选择错误了，婚姻几乎失败了一半。所以在选择婚姻上面，在选择配偶上面，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而且呢，也要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跟帮助。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互动的。好，下面有一位谢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谢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谢姊妹。
你好，周师母你好。
嗯，
我今天就是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就是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嗯，
就是我因为那工作嘛，
嗯，
就是我希望有一份那个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些年我感觉我都是，就是老是换工作嘛，然后的话就没办法坚持。
嗯，没办法坚持。你没办法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像比如说去年那份工作的话，做了一年多，然后的话，他又不按时发工资，老是拖欠，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走掉了嘛。他那个工资要几个月，就是很难那个。很难发的那种。
你去年
问他他也不发。
嗯，你去年工作了一年，你拿到一年的工资了吗？
拿是拿到了。
哦，但是他发工资没有按时候发，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啊，他就不准时嘛。
哦，所以就离开了。
对，所以就没有在那里上班了。
嗯，
然后后面的话，我就在一个那个厂里面做那个的话，又很累，我又又受不了，然后又没做了。那现在我在这里上班的话，我感觉好像也坚持不下去。
在工厂工作、
就是、
太累了。
不是，我现在不是在工厂，是在那个超市里面。
现在在超市工作也累吗？
哎呀，我是感觉很累。我刚开始我在那里做那个，就是要收货那些，要打单那些，然后要调价，很多事情的，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哎呀，忙都忙不过来。
那你可不可以跟你的领导啊，上面的领导沟通一下？你觉得他给你的工作量太大了，是吗？
哎呀，我们不能准时下班。
不能准时的意思，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六点钟，我下午晚上六点钟要下班，
嗯，
然后突然间他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供应商，要我要收货，那你不可能那个我，然后可能我做事也有点慢吧，可能刚开始，然后要打那些单的话，很多数字那些，
嗯，
我就搞不过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他那里又来了一些烟啊什么的，又堆在那里，又说要搞掉弄掉去，因为说那个是外来烟吗？不是一定要拆了那个纸壳来的嘛，所以必须要把它弄掉去。哎呀，所以就，反正就是感觉这段时间他都是很少按时下班的。
我觉得其实每一份工作呢都有他的压力，对不对？
哎，那也是
啊。对呀，没有一份工作说是轻松的，所以你不能说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你看吧，像之前你做了一年的那份工作，可能工作你能够胜任，但是工资不准时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接受的话，你又换，那这个长久这样换来换去的话，对你不好啊。
哎呀，我也知道。
嗯，
就是那时候我的问题就是到底是，然后的话我是换一份新工作的话，我就是，哎，因为在那里的话，老板老是经常在那里，我也是，哎呀，感觉就是我也不善于跟那些领导那些打交道嘛，比如说进了他。你要跟他打一声招呼，哎呀，我感觉特别累那种。
哎呀，这个是最基本的嘛，见人打招呼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你要学习，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对不对？
嗯，
所以有些东西呢不能够说是完全是对方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你自己也要在当中去学习的。你这样整天换来换去的话，没完没了，而且找工作不容易啊，对不对？
是。
你刚刚才适应了，我不知道你过去都做了些什么工作，但是像你刚才讲超市，当然了，我不知道你在超市做了多久。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做的话，就做了一个月。
哎呀。才做了一个月，你最起码也应该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去适应一下吧。这个不要养成这个习惯了，姐妹。你要告诉你自己，就是哪怕怎么不好，我也要做满六个月，看看能不能够胜任，对不对？
要这样子。
对呀。
那我已经跟他说了辞职了。
辞职的理由是什么？
哎呀，太累了，受不了，又不能那个的，哎呀，不能准时下班。
那你不累的话，你找一个不累的工作的话，就没有什么多少工资了，对不对？
嗯，那也是。
那你到底要什么？我们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才能有同样的工资，但是你现在就不想劳累，你不想劳累的话，你应该就没有什么好的收入，是不是？
哦，那也是。
对呀，我刚才
然后还有就是，
嗯，
我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在那个厂上班的地方，那个老板娘又叫我回去嘛？
哪一个？哪一个老板娘？
就是我的，就是去年那个，
工作了一年那个地方吗？
一年多的，哎，对。
啊，那你应该，你觉得应不应该回去？
那我，他这样跟我说，他这样跟我说，他说，嗯，不会拖欠我的工资了。然后的话就是说，再给我加300块钱。然后如果我回去的话，哎呀，他因为他儿子本来是他儿子在那里，他让他儿子要去广东了嘛，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增加好多的工作量。
你都没有直接的先跟他们沟通交流，你就害怕起来，就担心起来，这个不太好吧？
哦，
对不对？
你是要去跟他讲一下。
那当然，那谢姊妹，我跟你说哈，首先第一，不要换来换去这个工作呢。像你在超市工作了一个月，你就这样不干了，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你要知道找工作不容易，那现在感恩的是之前你工作了一年的地方呢，人家主动来找你了，那你要为这些事情感恩的，对不对？
嗯，
对不对？人家已经主动找你了，那你就要感恩，然后呢你就可以，人家也说在不会拖欠你的工资，那你就可以主动的问问对方，工作量啊各方面都是我能够胜任的吗？如果大家谈到好的时候，你就赶快回去吧，回去找继续的做那份工作，不要随便的换工作，明白吗？
我是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习惯，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很多事情呢，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不要以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换来换去，这样的话永远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你刚才口口声声说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鼓励你，你要这样去做，好不好？
哦，好。
嗯，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给你一个积极的心态，愿意跟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心，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当你去跟别人打招呼也好，当你关心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情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明白吗？
哦，这样子，我都不喜欢跟人家打招呼。
嗯，要学，不能做自己喜欢的，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做，有些应该做的还是要去做。好不好？
哦，
好
吧，
嗯，好，
就是比如说，
那个谢姊妹，
还有一个再问一下，你再问一个问题。
后面有人等电话，
就是，
你快说。
哦，就是我如果回去那个地方的话，他，就是我有的时候他会叫我不该签名的，我都不会签哦，我也怕他会叫我签那些，有些时候签那些。
签什么东西啊？
农民。就是以前呢，他那个名字，他叫我。带人家签那个名，我不签，我不给他签。
哦，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直接的跟他沟通啊，跟他讲，把他这些事情都讲出来就可以了，好不好？
嗯，
好，
好，
谢谢你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这位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周牧师啊。
哎，我是周师母，你好。
周师母呀，终于感谢主啊，听到你的声音，咱们联系上了
啊，感谢，
非常高兴。
是是是。
我非常。哦，我从一个新竹的开始和你说起啊。
嗯，不要讲那么多，现在没有时间，只有5分钟的时间了。
哦，谢，我少说两句，啊。
你要讲什么？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以前你看，我开始新竹那个时候从你们这个节目里头听到信了耶稣。
嗯。
还以前还给你写了个信，你还给我记下了资料。
哦。
接了结果就是以前那个朋友啊。就是家里面的婚姻，我就是就不该怎么看谁说，我给你给我写的信，给我安慰说这个婚姻不离婚，我就没有离婚。现在也走过来了，上帝这样的我家庭也气活不了。
是是是，曾经想离婚，但是写信给我们，然后我们告诉你不要离婚，你说走过来了，现在家庭很和睦了，对不对？
哦，感谢主，都是我从你们个节目的信上，对，是你们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是，感谢主。
我听到周牧师今天联系，我非常高兴激动。你们在良友电台那些网络，我连上网络这些听这些课程当中，我就从这面方面听到很大的得到真理的帮助。
是是是。
啊，他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吧，我还说还他们叫他们听，他们不听，他们是说听过了，以前的事情过了，是现在不允许听这个了。
哦，你不用管他们，他不听是他们的事儿，你就这样听就好了。
哦，感谢主，我那天每天听你这个空中布道节目。
是是。
我家冯老师冯佳燕老师还个叫 好多的老师反正我也教不教嘞。
没关系，你就说你今天要问什么问题。
我今天啊，
嗯，
这个我这两天从那个我网上加了一个啥联系这个群，接了个群，他是叫我背圣经，又过开有四五个人。
你说你加入了一个群，叫你背圣经，对不对？
啊，他这个这个怎么是长春的？他说他是长春的。
嗯，
我你说可不可以加呢？是不加？
这个群能不能加，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知道这群里面的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对不对？
是，感谢主。
对呀、啊，所以你问我的话，我就不能告诉你可以还是不可以。但是我是鼓励你，不要轻易的随便的加入。如果你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的加入。
哦，他开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在哪里住？你多大岁数？你有教会没有？他说你他问了这些，我问了他，他最后又不喊我回话了。最后我加后的我疑惑，我说找是不是你们粮油电台那些人？我问他你是，我说你是不是粮油电台你们修个？这两位电视，我说是不是分配你们来是加入这些小群？我问他，他也没啥也没回答。
嗯，所以我说嘛，你不了解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随便的加入，因为呢，现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反而我建议你呢，好好的收听我们良友电台，好不好？
哦，好，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帮助。还有件事，你看我那会儿开始信主，不是听你们两用圣经，听那个收音机，以前有个收音机，听，后头是跟上他们的一段，不是来教我们信他那个东方闪电，他信了2遍，我后头听见你们收音机上你们讲的说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我就把他们，我说不接受他们这些，后头就一直听你们收音机，就没走极端一段当中去。
姐妹啊，我想今天晚上呢时间有限，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我知道你刚才打电话给后台的同工说，你现在58岁，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怎么办，对不对？那我鼓励你哈，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就要在家里面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语活出美好的榜样来，让不信耶稣的这些家人从你的身上看到，原来我家姊妹信了主之后，她以前骂人现在不骂人了，她以前喜欢批评别人现在不批评别人了，她有一个好的见证，那这个呢就能够帮助家人也能够认识主，好不好？
好，感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徐姊妹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几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那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们还有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也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